所以这边讲呢，持之则坚，毁之则失。所以就着这样来说，故就是从上面这些理来说呢，就下了一个论点，故这个无作戒体它应该是属于事修的，不是属于离体的，它应该属于修德，不属于性德，应该属于明中这一颗来说，不应该放在显体。然今显体论及善种子，一体三佛者，似有混乱，故须会通之。为什么要会通？因为这边是有根据梵网译书，这个是智者大师，他以无作戒体，也就我们刚刚之主讲，以当体之体，以无作戒体来论这个体。所以老人家在五重玄义里面论到体，就直接扣着无作戒体，当体之体来说。而梵网玄义，也就是呢偶义大师老人家的梵网玄义跟呢合著，在这边是就着玄义，也就是就着五重玄义来说，偶义大师他就呢以诸佛本源心地为体，也就是实相或是佛性。为什么呢？这两位都是祖师大德，他们呢所论的体都不同，会让人家搞混了。如果你去研究就知道，因为呢梵网菩萨戒本经译书，智者大师乃是就着，因为呢梵网经全传下来翻译，一共有上卷跟下卷。上卷呢我们讲过，它是整个呢菩萨道的根本，它就是讲成佛之道，讲三十心十地，也就是呢三贤位，十住十行十回向，还有呢十地，他们呢这四十位的整个修行的内容，还有呢方法，全部都在梵网的上卷讲到。其实他讲起来都是讲般若，所以我们讲万恨无般若呢，空成有漏因，就是这样，因为它是整个菩萨道的一个根本。那如果修着下卷，就是我们半月半月诵戒的这个呢菩萨戒本，所以他是讲呢十众四十八轻。那当然智者大师呢梵网菩萨戒本经译书，他是单单就着下卷十众四十八轻来论，当然呢老人家在论到显体的部分，当然是就着当体之体的无作戒体。而呢偶义大师老人家的梵网经玄义，他是呢上卷下卷合说的，上卷三十心十地论成佛，而呢这个是呢下卷的菩萨道呢十众四十八，就是行菩萨道当中的一个规则根据。所以呢这一个呢梵网经玄义是就着上下两卷来说，当然呢枝末随着根本来说，所以呢老人家的玄义的显体，他当然是就着诸佛本源心地。所以呢再把它呢详细的归纳，我们刚刚说呢能依的善种子，这个就是呢天台智者大师译书所辨别的。而呢能所依的阿赖耶识，也就是心性，那个是呢偶义大师玄义所论及的。所以呢从这边我们就能够呢清楚明了了。那么呢接下来再看第二小段，以事修与理体本来不二，也就是呢性修不二，理事一如。那么所谓呢全性起修，全修在性，性修交互成就，圆融不相隔碍。这个呢全性起修呢旁边有一个小蓝字，故不二而二。那么呢也就是呢一体起用的意思，或是我们之前讲呢不变而随缘了，也就是呢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的即一切法。所以呢全性起修，性也就是体，修也就是呢随缘的事修。那么呢全修在性，故二而不二，那么就是呢摄用而能够归到不变的体，不二的体，也就是能够随缘而不变，或是讲离一切相。 能够如此不落于两端呢，那么信修不二交互呢，成就圆融而不相隔碍，那么就是入于呢一真法界，乃至于呢世事无碍法界，就是如此。那么换一句话说，依心性离体发起上品的菩提心，来禀受呢菩萨三聚境界得无作戒体。这个各位呢，如果呢就着呢我们补充讲表示，所谓呢净法熏习或是染法熏习，你能够了解就能够知道这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真如熏习无明而起的呢真妄相对的这一种呢熏习妄心，就是发起上品菩提心。那呢进一步呢来禀受呢菩萨三聚境界得无作戒体，故此无作戒体乃是呢依止心性离体而发去的因地因心，而本来清净的呢心性离体，则完全要依呢戒体无作戒体升起呢戒恨，也就是随行来支持呢三聚境界，实力呢依境界而发生定慧三无漏学，所以呢依境界而发起定慧，这完全都是修德的功夫了。那么呢进一步能够呢断除我法二执，便可以就近契合本源心性，也就是呢由修德圆满以后，能够契合性德，达到呢性修不二，或是呢始觉圆满合于本觉，那就是十本不二的意思。是之此二，也就是呢我们不管呢是讲世修的无作戒体，还是呢讲呢本具的这种离体，它呢这两个都把它并列在显体一颗，并不相违背，正可以呢相互辅佐成就。那我们呢结束完这个呢显体一颗之后，我们要进入呢以丙三，也就是呢明中这一颗。那我们呢先看呢第十九页这个图，这个图呢我们可以作为承起，就是承显体这一颗来启发明中。什么叫做明中呢？这个中也就是修中，也就是修德，或是称为修因，因中你必须要如何来起修，也就是呢明中这一颗都是讲呢修行的方法跟呢旨趣，也就是我们从显体知道呢无作戒体以后，如何依无作戒体来起修，也就我们讲全性在修，要怎么依这个体来起用，全部都是在下一大颗明中这里所说的。那在还没有呢说到明中这一颗呢，我们就以呢这一个图来当做一个桥梁，让我们呢知道出家乃至呢在家的修行，我们禀受的呢就是成佛的正因无作戒体，也就是呢我们呢菩萨戒讲的呢，只要一纳受这个菩萨戒体，那呢我们刚已经有会通过菩萨戒跟声闻戒，其实就着因心的这一种呢三聚三种誓愿，断恶修善度众生，他能感召呢未来成就佛果的法报化三身的话，那他不是成佛的正因清因缘，那是什么呢？所以呢不管在家的五戒八戒，或是出家的具足戒菩萨戒等等，他呢必须呢是他，你要先了解他是非常的难能可贵。你看呢我们能够出家是要借着种种的因缘才可以纳受戒体，我们三个讲师有讲过，你要是人道的众生，人道众生你还要六根具足没有缺陷，还要种种的因缘具足，你才有可能纳受这个戒体。那由于我们知道呢难能可贵呢，所以我们在呢下一大颗呢明中的时候，我们呢要难行而能够呢难行而能够行，都是要你先呢大开圆解，了解这种圆教的道理之后，我们呢进一步呢在起修的部分才能够所谓呢事半 而能够得到功倍的这一种功能，就是我们要先能够了解，而我们要先前的心理准备，不要认为说了解了以后起修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是那么容易，佛就不需要呢告诉我们要修三大阿僧祇劫，要百福种种的呢才能够具足一个相好。那所以要一这边是根据呢蔡根谭所说，以世俗所难缓时流之己，庄生于千古圣贤之列，不屑为随波逐浪之人。意也就是你要改变，也就是所谓呢移风易俗，我们要去改变呢这些世俗的观念。所以呢偶益大师老人家在韩家集里面呢，也就是临风中论，明白的告诉我们一个起修呢，你只要存着凡俗的知见是不能入道的。所以要先呢改变我们世俗的观念，所谓的移风易俗，要去改变世俗地所认为呢难行能行的是什么。修行最难，就着呢知足来讲，所谓呢节欲尽勤是举世所难，而呢众意为非呢人之所欲。所以呢节欲尽勤举世所难，告诉我们就是呢上书所讲为狂克念作甚，你只要常常能够克念。而呢众意为非人之所欲的，就是呢为甚妄念，你只要放纵念头，你也会变成一个狂人。所以修行最难的无非就是对治我们这一念心地。你看呢我们呢以前世俗照镜子的时候，哪一个女众呢不希望看到镜子里面的人就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呢端庄。可是往往我们照镜子的时候都会不满意的，因为镜子里面的人就是呢让你永远呢不会满意的。或是呢我们希望呢我们都能够呢规规矩矩，可是我们的念头有时候会让我们作祟呢，让我们不得安宁。所以我们的愿望跟实际现实它中间的呢差距，就是让我们众生呢会苦恼的地方。那至于呢佛法是改变什么呢，就像呢有一个皇后，她呢很喜欢照镜子，因为她每一次呢跟国王出去的时候，人家就指指点点说她根本不配呢做皇后，她长得那么丑。所以她每天呢就在皇宫里面有空就照镜子，希望把自己照漂亮一点。可是呢往往都不如她的意，最后他生气了，你看起嗔心了。他呢就下命令呢这些大臣，如果没有依照呢一个呢时间找一面镜子会让他照得漂亮一点呢，他就要一个一个砍头。那呢大臣就开始呢慌张了，然后呢就很多的呢消息传进来，其中有一个消息呢带来一线的希望，就说呢山里面呢有一个仙人，他有一面镜子能够呢让人家照得漂亮的。那大家呢就赶快呢到山里面去呢把这一面镜子找借过来。可是皇后呢一照了，她觉得真的她变漂亮了。可是呢等她一出了房门以后，别人又一样呢用异色的眼光看着她。这时候她就呢心里有数，因为已经被那个眼光呢所设定了。所以他原来的信心呢，对自己容貌的信心又没有了。这时候呢，他就要砍头了。那呢，大家就呢把那个仙人请来。那皇后就问他说：“你这个镜子不是呢，据说呢是可以让人家照得漂亮的吗？怎么呢，我照了呢都没有改变呢？”仙人就跟他讲，我这一面镜子呢是照心里面的相貌，不是照呢外面的相貌。也就是告诉我们整个三藏十二部这一面镜子都是要改变我们的心地的。